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早，我是董家清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然后呢，我们这边先大家提醒大家，好，今天是可以提问的，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尾端哈，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哈。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哈。最主要我们来看到哈，第一个鲍尔的鬼切哈，他的这个打转弯不打方向灯哈，昨天又发生了哈。那但是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哈。那另外哈，中国的叉叉叉接二连三，那这个叉叉叉我们也就不卖关子了哈，也就是中国的烂数据接二连三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哈。那首先来看到这个鲍尔的部分哈，他的主要是昨天晚上鲍尔有出有在纽约有个活动哈，很多国家的央行都过去开会了哈。那央行鲍尔是在上面当然有谈话哈，有提到就是最近连续的这个通膨上扬哈，显示出了顽固性哈。英文是用这个run off inflation surprise， 就是连续的所谓的通膨的意外哈，让它这个变成是说可能要 higher for longer 哈。那这个是让整个市场昨天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哈。那最近的大概，不过我们要提到哈，昨天冲击其实不止还有这个，但我们先聚焦在鲍尔这边的一个谈话哈。所以他这个是表明说，最近因为美国通膨数据过强，所以他就可能必须要 hold 得更久哈。那所以这边是整个大的降息预期是下滑的哈。那最主要是看到今年的物价的一个反复哈，所以要必要的长的时间里面维持利率不变哈。这个哈，大概你今年怎么六月七月的这个降息几率都几乎是往后延了哈。那我们这边要先跟大家报告哈，这个往后延的时候呢，并不代表今年降息的预期就消失哦，今年还是有可能降息，只不过幅度就会变得很小哈，一码可能是最终的就是一码是比几率很高哈，然后时间点在第四季或第三季季底是比较有机会的哈。那这个验证了什么事？这验证了这个讲法会比较像之前讲 Boystick， 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 Boystick 讲的哈，看起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次他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就已经讲过，我个人已经把他的讲话的这一个讲法的这个参考性大幅拉高了哈，所以看一下哈，我们这边可能会是朝这样发展哈。然后呢，市场其实推动昨天比较大，等一下会看到哈，晚点会看到，两年期国债殖升率殖利率一度升破五哈，那是到去年十一以来最高位哈。然后这个利差趋缓的这一个陡峭走势持续回缓哈，就是转平的哈。然后另外的话，联准会七月降息的几率是十个基点哈，之前是十个基点，现在开始往后移哈。这个一直要往后延的这个降息预期啊，其实反映出来就是整个就是实际上经济数据的一个变化。不过我们在除了这个刚刚提到哈，等一下会提到哈，这个降息预期如果是越来越明确哈，不见得对市场是坏事，反而是有加速利率见顶的一个机会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在政策上面我们要指出的，你在价格利率这个货币的价格也是利率上面没有空间的话，很有可能你接下来就是要看到接下来几次会议他们在货币的数量上面好 在数量上面，就是这个量化紧缩的一个放缓上面，他们会去这个联准会官员会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所以整个市场它还是有侦测空间跟那个工具去调整，让它变得比较宽松，这个几率是有的，只不过在债券的价这个货币的价格就是利率方面，这个空间是被压缩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部分。好，那昨天有很多官员讲话，我们最主要还是看一看哈，联准会副主席 Jefferson 哈，大概几日讲法就跟这个主席的讲法是比较一致哈，如果通膨压力持续，有必要利率维持在高位哈，因为其实最近有太多的联准会官员出来针对降息都是跟你讲再等等再看看哈，所以鲍尔昨天的讲法虽然是鬼切哈，那但也只是这个顺应的这个其他官员的一个讲法哈。那纽约的联准会的这个威廉斯啊，昨天有讲话哈，但是他讲话是比较没有那么明确有关货币政策，他只是说过去一年半以来，对不起，不是一年扁以来，是一年半以来哈，跨越多类分项物价的通膨出现下滑。然后他昨天讲话内容其实被揭露出来比较少哈，他是美国经济的潜在成长率约是 2% 有可能更高哈，大概就是这些的一个部分的反应。那联准会的对不起，不是 Barkin， 李奇蒙的 Barkin 有在讲哈，他讲了一个评论在不知道是中文翻译还是英文的问题啊，他说CBI 数据没有支持软着陆，那因为过热然后经济又掉不下来，难道他在指的是不着陆哈，这个还要看到，因为昨天他跟这个他的讲话摘要也比较少哈。然后另外他有讲到经济没有过热，如果过热我们可以他这个联准会是我们是指联准会可以应对哈。然后他最后讲了一个重点，我觉得才是算是重点哈，就是联准会不急于做出降息的决定是明智之举哈。那对不起，因为今天他们的谈话大概是昨天在12点以后的谈话，所以大概都是早上才整理的，所以又用注音去输入，所以很多的错字啊，同音的错字或是类似的错字哈。所以他的讲法是说，联准会不急于做出降息决定是明智之举哈。这个又是一个就是要你再等等的言论。然后呢，昨天的话因为是一个比较国际性的会议，其实看到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还有欧洲央行都到纽约都有发言。好，那加拿大行长这个 McLean 是有在讲说通膨朝正确方向前进，这个是指加拿大的通膨，不是美国的通膨，所以这个其实暗示它后面是有降息的空间，只是看起来因为现在这个 CPI 是 2.9， 不含汽油 CPI 2.8 还是偏高，只不它这个降息是有空间，但是还没到那个时间点。好，那另外英国央行的这个 Andrew Bailey 也有到美国去纽约去，这边有在讲哈，他这边讲的我觉得是讲的一个倒是比较有意义的哈，就是他有指出英美两国的通膨其实是在分化哈，他暗示英国应该会是在美国之前降息哈，然后他也点出来，相比较英国，美国有更多需求主导的通膨压力，也就是你看到服务业的通膨持续偏高，工资这个租金好，保险费这些部分压着美国的通膨降不下来，可是英国似乎是没有这个问题，或是类似问题是比较小的，所以英国央行这边是有这个领先美国降息的一个机会。好，那欧洲央行拉贾德昨天也有去纽约也有谈话，他讲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只要冲击不会破坏这个通膨放缓的一个势头哈，用欧洲央行正接近降息哈。那另外补充一下，欧洲这边其实很关切中东的情势发展，因为对欧洲而言那个区域太近了哈，那又是产油国主要的油产地哈，那如果这边在欧洲这边情势很不稳的话，包括不管是货运还是油能源的运输，就是油类的运输都是问题的话，其实对欧洲的影响性比较大哈。那另外芬兰的央行的行长这个 Olli Rehn 跟爱尔兰的马克洛夫跟法国的维尔利 Valeria 都有谈话啊，那只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列出来，只以这个欧洲央行总裁讲话做一个主要的一个 的一个重点啊。那另外昨天的 IMF 刚好也有在公布这个经济预测哈， WEO 昨天有公告哈，世界经济展望，那GDP 是 3.2 今年哈，比1月的时候做一个上修哈，对明年的维持不变，不过它有警告下行的风险哈。那最主要你看到第一个通膨有在这个影响，第二个地缘政治持续不稳哈，这个我想其实就是一个影响成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新屋开工哈，营建许可哈，新屋开工在三月放缓，是去年八月以来的最低，不过理由却是跟你想不一样，反而是因为消费者看起来哎，你有降息预期，那我现在不买房子或是不够订购新房，所以他新屋的开工的比率就对应的下滑哈，这个倒是比较有点小意外哈。那不过这也合理啦。那现在看起来，如果是利率不降的话，会不会后面这边新屋开工应该会反弹？我觉得是有机会，但反弹幅度其实可能不会太大，因为最主要房价还是偏高，利率还是偏高哈。这个是在新屋开工的部分，然后这个走势图请大家参考。那另外的话，工业生产，美国工业生产昨天的表现是不错。第一个工业生产，这是包含这个除了制造业外，最主要是那个公用事业里面含进去的哈。我们看到是三月份是月增 0.4， 前月是上修到 0.4， 而在全月上修之上的一个基础上面，这个月在做上升，其实是偏强。那另外最主要为什么他们是认为制造业其实这个工厂的一个产出是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成长，为什么制造业这边月比增加 0.5 好，然后它是在前提上修值月比是 1.2 的基础上面再成长 0.5 好，这个其实算是比较强，然后产能利用率大概就维持在 78.4 78.5 这个位置好，这个产能利用率在78以上，我觉得这个不算差好，看起来的状况有机会有呈现改善的迹象哈。那我们最主要来看到好，这个月比的部分可能大家看得不是很清楚，那如果你有看到档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哈，在年比的部分哈，是年增这个一个是负 0.09 哈，工业生产是负 0.09， 可是制造业生产是 0.83 哈，负 0.09 虽然是还是负值，可是已经很接近哈。那特别是制造业生产，你可以看到慢慢站回了这个正值哈。那虽然你可以说是去年度的这个年制造业生产是负值，感觉其实比较弱，但是如果今年开始稳定走在正值啊，年比是正增长的一个状况哈，美国的制造业最差的状况应该是有机会落底哈。这个对成长带动的资产是有帮助的哈，成长带动资产就是股票哈，这个是有帮助的哈，这个我们要持续观察哈。那另外的话，这个美国这边我们现在看金融市场，鲍尔改口哈 ，higher for longer 哈，但是美元在涨哈，但是我觉得这边你要注意哈，它可能随着这几天，它这一次可能不会很明显，马上美元就回落哈，可能要等到下礼拜，很多我们今天提到的有关汇率债券的东西，都有可能到下礼拜会有一个转弱的迹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个礼拜今天晚上公布合皮书哈，然后这个礼拜五结束之后，联准会官员要进入缄默期哈，那就少了一个引导市场的方向哈。这边我们就要会等待，看有机会这边在联准会这个FOMC 会议之前，美元这边是不是有机会率先转弱？会这么讲的原因，最主要是欧元看起来有止跌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再提出一点，美元对本身的一个走缓回落的话哈，如果只是来自于欧元的话，其实亚币或其他的非欧元或是非美元的货币还是很大压力哈。最主要你看到日元这边昨天去了 154.7 哈，这个155即将扣关在即哈，有可能后面在真正你看到美元掉头之前，这个日元可能有到155、156的一个可能性哈。那连带的你亚币，日元如果在贬，你亚币包括韩国、台湾哈，最主要这两个货币都比较大的一个起贬的压力，因为日元如果带头贬，都是出口导向国家，这两个韩国跟台湾的货币就没有这个 就是你要掉头升转升值的几率就比较低哈。那另外两年期美债你可以看到再度带着往上走哈。那我觉得利率即将见顶的机会是提高的哈，特别是就是如果这个礼拜反应完之后，下礼拜进入季末期之后就有可能见顶哈。那美债十年债这边是到了 4.66 哈。那特别来讲一下哈，对不起，回到这个上页这个美国两年债哈。昨天盘中是有逼近5好，那收盘是 4.98 好，那这边我们就提到如果你今天是以联准会的利率区间 5.25 到 5.5 好，如果以 5.5 的高标来扣掉 0.5 的话是大概是 5% 其实这边就是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有机会即将见顶好，短线上面可能还会再走高好，可能会突破5短暂突破5，但是后面如果拉长确定是降息延后，但是还有降息的机会的话，这个两年债利率有机会开始会掉下来哈。那另外的话，两年债、十年债的利差有看到哈，这个有趋缓的现象哈。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布兰特原油哈，欧洲这个不是欧洲，中东的局势先补充一下哈。伊朗还以色列还是没有放弃回击的这一个权利啊，他还是表示他有可能回击。只不过然后以色列回击伊朗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伊朗打攻击以色列大概花了12天的时间，我觉得以色列决定要回击的话应该会在一个礼拜之内，那但是就是以色列要打哪里能怎么打，其实这一次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如果只是没有打到伊朗本土好，或是打到就是比如说他如果去打叙利亚或黎巴嫩哈，基本上就是没事，就是这个伊朗做了烟火秀之后，以色列也做个烟火秀，然后准备结束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如果是确定是这样的话，会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你在他还没有确定一个他的反击的方向出来之前，市场上面还是有不安。可是你看到这个不安在油价这边只是横盘哈，那金价这边还是持续上涨哈。不过我们这边要提醒留心这个留意这个还是风险的部分哈。那刚刚延续那个话题，如果这个以色列只是攻击伊朗的代理人或是一些不重要的设施的话，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坏之后的话，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一个立场的转变哈。因为金价之前上涨有降息，有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那地缘政治冲突像降温，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美国当前政府的一个施政的上面的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力不从心哈。可是如果只要以色列这次顺服了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个讲法之后，这个美国重新拿回主导权的几率是提高，这个对美国信心会改善，这个金价有可能后面上涨动能又是缺一块，这个要特别注意。好，那另外的话道琼昨天是反弹没有错，可是它是小涨收黑 K 棒，顶多是造成它的跌势趋缓，但是并没有改变下跌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美国这边美股这边还要再等等。然后标普这边的话周一是补跌之后，周二是止跌，周二是小涨小跌，但是没有止跌。那我们要特别要提到一下，今天因为这个时间上面关系没有办法把那个标普金融类股的指数放上来。好，那为什么还是在提这个指数，因为昨天主要公布的还是在这个金融类股的这个财报。好，财报状况说实话我看了早上有统计了一下数据并不差，但是金融类股的指数没有止跌，还是下跌收黑 K 的，所以这个部分来看整个财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正面的效果。好，那这个跌势可能会持续。好，那传统满足点波动率指数是20，可是昨天是回落。好，那会不会再往上走，其实还要再看看，多看两三天才能知道。那指这边是礼拜一有补跌，周一是没有止跌的，可是我们看到比较强的是费半的昨天反弹是比较大。好，可是好消息是反弹幅度最大，但坏消息其实还没有回到那个没有过那个这个有一个礼拜四大跌的那天的收盘价，就是当天的相对低的一个低点，这个压力还没有克服，在这个还没有克服之前其实你不能太乐观。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反映出来这个 晶片类股可能是这一波里面最强的哈。这个是昨天费半的反弹是有一个好处，是有机会让台股今天反弹啊。不过我们要看，一天的反弹可能发生，但是你更重要的是连续三天到五天它的趋势是如何。这边来看还没有转乐观的机会。好，那罗素2000这边也是持续做一个下跌。周二是小跌收，应该也不算红 K 棒啊，非常小的红 K 棒哈，这个只能算是跌势趋缓哈，还止跌效果还不明确。欧股昨天是补跌了哈，这个也是补了补上了这个美国联准会态度，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欧股这边是下跌的哈。那日经这边要特别提哈，日经这边是。就持续下跌，这边很重要。日元这时候是在做一个汇价破前高，就是汇率破低的一个状况，已经大概到155左右。可是日元如果在这个欧美这个冲击，日股在欧美冲击之后退去之后，没有开始反弹越过前高的话，其实对这个市场是很大比较大的一个警讯。因为之前比较强的两个，除了美国之外两个市场，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日本。如果日本也倒下的话，哈，这个风险就会比较大一点。好，那东正也是同样的逻辑。那接下来看到哈，中国的烂数据哈，其实因为上礼拜的两组数据，贸易数据就是进出口，跟金融数据就是 M2 啊、新增社融啊、新增贷款跟社融一样都不好。昨天公布的三组数据其实都不好，七十成房价 GDP 跟工业生产零售销动固定资产的部分哈。首先我们来看到七十成房价哈，月减是没有错哈，微幅月减，大概都从这个有改善，可是说实话哈，从零点月减0.36到0.34，这没有。不算真的改善，然后价格这边没有，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年减的部分哈，因为公布的数字是年减，然后另外细项才有，公布的是月减，然后细项里面有年减，我们特别把年减的摘要出来，年减是3月2.7，二月是年减1.9，你看到月减的幅度改善，可是这个年减的这个价格是做一个扩大，其实这代表在价格上面没有好转迹象，这个价格还在缓跌，还在下跌，还没有真正的价格还没有落底。那等一下更糟，我们看到这个量的部分，好，那价的部分是回不来。然后你看到这一个部分，绿色的那条比较高是57，是70成房价里面下跌的有57间，然后这个持平的只有两个城市，那另外11个城市是上涨，好，上涨城市有反弹，可是问题是你看到下跌的还有57，这个调节并没有结束哈，中国的这个房市的问题还在哈。然后这个是统计表，请大家参考哈。那另外我们看到第一季的 GDP 还是很烂，为什么？可是它是 5.3 啊，比预期的 5.2 啊来得好，季比也是 1.6 啊，看起来很不错，很强啊，但是细节非常烂哈。那这边是走势图，请大家参考。最主要很烂的是原因是哈，制造业是虽然有生长，有偏强哦，年度的这一个经济成长目标是 5% 是有机会去达到，可是我们看到第一季回升几乎是由公共投资所推动的哈。那你公共投资的这个政府举债上限，事实上是有一个债务上限的一个限制在哈，即便你打开了，中国今天把这个债务举债上限有稍微往上移，可是问题是这个还是限制你的所谓的这个支出是比较受限，你比较要看到回温的好，是要看到私人的私人部门的一个借贷的一个增加。那比如说你私人部门买房子，这个算是一个投资项的一个部分，这个生产这个是比较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借贷方面是要改善，这个状况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公布的这个金融数据上面已经看到这个缺点，可是今天从 GDP 昨天的 GDP 看出来这个状况是更明显的，那个私人生产的一个需对投资跟这个消费的这一个裹足不前哈，其实就是让它整个 GDP 后续能再怎么样发展，其实市场比较多的疑问哈。那也是因为如此，我还是把它定义成烂数据哈。然后你缺乏平衡，然后 政策又要加强吃大力度，部分的大概你要来自于它的财政政策，可是财政政策 很敏感，它是不是要决定要把财政是这个赤字往上移，之前移了一些，后面会再往上移，这就是关键。那另外为什么它的货币政策是受限的，因为最主要你看亚币有在贬，人民币也在有贬的压力，一旦贬值会不会有资金外逃压力，这是另外它一个对的一个考虑，所以这个因为担心它的资金外流，那美国降息延后，然后美元的利率更强，这个外逃动力是更高，所以这个部分是让它整个在货币政策一直在做起来，它的频率跟力度都比较，频率比较低，力度比较小，所以大概是你要看财政政策，那如果财政政策没有办法延续的话，它的成长就会比较偏弱。那另外我们看到细项，另外一组就是连接连上来工业生产三月单月年比 4.5 比预期6来的低，一二月是公布累计值是7.0， 二三月一到三月累计值只有 6.1， 是比预期跟前期又来的低，零售销售 3.1， 单月 3.1 低于预期，然后累计的年售零售销售低于预期跟前期，这个都一样。看到一个好消息，累计的这个固定资产 4.5 比预期跟前期来的强，对不起，固定资产投资是包含了政府的支出，那政府支出力道有多大呢？你可以看到房地产筹资，投资今年到迄今到一到三月还是负的 9.5， 到一到二月是负的-9%。你看到就是其实累积下来，三月的减幅是在扩大。然后商品房的销售，其实你看到，一到二月是 32.7， 可是到一到三月是 30.7， 请问这有改善到哪里去吗？答案是没有。那调查失业率是 5.2， 这个大家关心的青年失业率要通常是要过三四天左右才会公布，这个我们调查失业率我们就先按下不表。那你干到之前，我看我们讲到工业生产零售销售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数字其实都是很不理想的。那这边有些走势图请大家参考，那特别我要提到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你房生活房市的一个状况-30.7比32.7来的好一点，可是你往左边看啊，跟去年状况差不多，所以这个调节呢可能就是在进行，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在销售量掉了三成，两三成之后再掉两三成，这个其实掉的幅度非常恐怖，这个房企的压力还是非常大，这个可能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另外我们来看到昨天数字比较差之后，它终于入股是比较弱了，这边其实回撤3000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港股其实直接往上掉，因为为什么港股跟国际股市联动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反映到这个中东情势还有这个市场不安的情绪其实就直接下来。那从港股跟上证的一个表现，这个持续还要整理，这个还要再等等。那昨天的铜价是比较比较弱的，那我们之前有讲过美国对俄罗斯的铜铝镍制出一个新一波的制裁，那个我认为是比较偏短线，那没有想到来得那么快，昨天就是掉下来。为什么？昨天中国经济数据实在太烂了嘛，所以我跟你讲中国需求是关键成三，就是不讲了，反正因为那很重要讲三次，但是问题就是不正，所以铜价就开始往下掉。那铝也是铝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它是有跌，但是镍还是不好，所以这边还是要看铝跟铝可能表现比镍强，有可能是它在供应这个厂商减产上面做的比较好，所以让它比较强。可是我们来看整个关键还是需求到底起得来起不来，起不来你把供给面控得很紧，最多是维持价格，你要往上价格往上走的几率是偏低的。这个是在陆股的部分。那最后面我们来讲一下台股，台股昨天是跌的比较大，一次跌破了月线，这个可能比较要关切，跌破20000，比较重要是19675，看这个会不会撑住。那昨天因为费半是反弹，今天是有可能反弹的，那因为之前农历年后大概有两个 大的缺口，一个是19675，一个大概是18500这边，大家很注意这两个数字可能要记住，跌若跌破这个缺口封闭之后没有看到引线回来的话，整个修正压力会更大。那贵买昨天是跌的更大，一次跌完，这个部分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市场流动性的一个挤压的一个问题。那最后 总结一下哈，鲍尔的鬼切其实是肯对市场是有让预降息预期慢慢稳定下来的功用，只不过短线的一个修正还在进行哈。那中国的数字其实再等等是跑不掉的哈。那最怕就是回到解放前啊，对，不是真的。反正这个解放前意思就是也不是真的回到1949年之前了，是回到去年的一个状况，就是经济数据还是不佳，股市一直在破底哈，这个是比较担心的。但是现在应该在处理再等等的这一部分。好，那这件事现在是今天的小结，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提问哈。对不起，有问到，请问到一档个股哈，对不起，我们这边是公播节目，个股我们是没办法谈的哈。请问鲍尔立场调整的影响有没有可能在之后的 FOMC 会议是会大？预期降息预期对金价短期会产生较大压力吗？好来，我们现在回答哈，这个问题不错哈。这个鲍尔的一个反应哈，其实。我有原来预期为什么用鬼切，就是我以为鲍尔的立场转变会在 FNC 会议上面才去做转变，但是没有想到他提前就把他拉出来做一个改变哈。那他昨天的一个官方讲话谈完之后，反而是在这个月的 FNC 会议上面比较没有去再谈政策转向这一个部分，因为他已经提过了，有可能这次出来整个委员们票委们就是一个很一致的讲法，就是再等等。这个反而是对市场是好的。好，那这个进一步扩大其实要看通膨数据会不会有压力，如果通膨没有压力的话，没有再往上走的话，大致就是后好，这个是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境。那短金价的部分好，那其实我跟大家有没有就是重新讲一下为什么之前对金价看多但是比较谨慎，有一直在跟大家讲的这个部分。金价之前金价这个下跌是在上涨是在这个降息预期一路缩减下面持续做上涨，那中间当然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进来去支撑了金价，可是另外有提到一个就是对美国目前是执政团队觉得他们力不从心的这一个质疑是比较大的。好，现在那个才是这三个因素叠加起来是所有金价上涨的一个动力。好，那现在金价你要去看的话，降息预期已经消退，但是稳定下来。第二个，地缘政治看起来要往下做一个滑落。那最后就是看到这个拜登是不是有重新主导整个政策走向，就全球所有政策走向是不是有把它大家身心提振。如果这三个都有好转的话，金价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不过到目前为止金价先看是横盘齁，还没有到一个转变齁。那除了我们这个早安之外，我们群益有我们金同事每天都有出日报齁，如果有转变在那边是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齁。那第一个铜价大跌后面还有戏吗？其实就是在讲看中国到底有没有回落哈，需求的改善的程度会是如何。那铜价有要补充一个，同样我们有出金铜的产业周报，上面有铜库存的一个变化。中国的铜库存在今年过完农历年之后都一直还在走高，还没有回落。可是在过往的一个经验的话，第一季走高，第一二季的季初也有可能走高，可是后面开始会慢慢消化库存。你就看它消化库存出来的速度是如何，如果真的开始迅速消化库存，代表需求面是改善的，所以这个反而铜价不见得是马上就完蛋，只不过它在往上走的势头被打落了，要观察一下。好，这个是铜价最主要的一个部分。那同样还是在金铜日报上面有最新的更新看法。好，对，这糖的问题，对不起哈，我知道我礼拜一有挖了一个坑，有说要跟大家谈农产品，可是这昨天的这个讲话太多哈，然后我会尽量尽快找时间跟大家谈哈。那糖的其实还简单先谈糖一下哈，因为最主要其实糖之前有弹反弹上来，然后在一个应该是一个相对高的区间，应该我是忘记20还是200啊，就是一个二开头的数字，那边横盘一阵子之后往下跌，这边要跟大家可能跟这一位这个野猫兄哈 提一下，好，这个你要很大的可能要看一下，因为前面上一波反弹的原因如果消失之后，有可能这个后面会开始会回吐，这可能是比较不利的。如果没有起来哦，期货操作有一个很重要，如果趋势没有反弹的话，不要留恋，因为趋势一旦形成，那个你撑越久，你的保证金，你的赔的这个金额是越大，好，这个操作特性可能要体会一下，好，可能要做一个决断，好，然后以上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